早在多年前，中国一些学者和媒体就有一种论调，那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衰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特别是川普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崛起之后，中国媒体和学者展开了新一轮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批判。中国新闻网转载《法制日报》的一篇文章说，美国总统选举将美国民主的弊端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社会科学网刊登上海一位学者的文章，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衰落，而其衰落的根源在于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在美国，则有许多人认为川普的当选给美国的民主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那么中国学者的观点是否正确？美国民众对川普上任可能给民主制度带来的威胁的担心是否有根据？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敏欣你好。为什么川普当选总统以后，美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担心，说川普当选了总统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一种威胁，为什么会这样？
我先补充一句啊，因为那个刚才您讲就是中国的一些学者啊、记者啊、媒体啊，都批评美国的民主的弊病。我想呢，就是民主它肯定有弊病，但民主有弊病，并不是说专制制度就一定好。因为中国的学者啊，作为官方的御用文人，他批评美国的民主，他是有一个就是说潜台词的，就是说美国的民主不好还是专制好，那就是说不能用民主的弊病来证明专制好。我先是就做这么一个说明。那么另外就是说，川普当选他的确是对美国的民主呢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并不是说他的政策极右，他政策当中有许多是极右的，最主要呢他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做了一系列的事情，说了一系列的话，这些话呢都是和美国的民主精神是完全违背的。我举个例子，他就是说在选举当中他藐视法治，对法官进行人身攻击，这是就是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第二呢，他扬言要把自己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关进监狱，同时呢他说如果出现大选对他不利的结果他会不会接受，而且呢他又公开赞赏普京，又是对媒体进行攻击，这一系列的行为都说明他是一个专制色彩很浓很强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呢他进入白宫，许多人的担心就是他会对美国的民主体制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和很大的威胁。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很多支持川普的人，很多投了川普的票的那些民众，那些选民可能不同意您这种观点。那就是说，是川普在竞选当中啊，竞选期间的确是说了刚才您所描述的他说的那些话，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场选举当中，最终在这个选举制度当中，川普还是取得了选举的这样的一个胜利，这个本身可能就说明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呢它的伟大所在。
不，因为我做两个，就是一个就是说美国它谁当选总统有一个规则，川普是根据那个规则胜的，那说明就是说这他并不是靠什么坐票啊其他一些欺骗性的那种手法来赢得选举。但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次是少数总统当选，投他票的人是6300万，投希拉里的票的人是6600万，他是一个以少数大概41%，大概选民的大概46%左右当选的，所以呢，他并不是你用就是说用纯民主的眼光来说呢，他是一个就是不是通过真正的民主手段当选的，因为美国那个总统选举他是一个不民主的选举的那个过程。但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其实你那个问题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支持他，那么这里要看就是说支持他的人的动机不一样，有人认为他虽然是不民主，但是呢他需要这么样一个局外人到华盛顿去把华盛顿的那些就是说旧的风俗习惯那些政客都给就是说让改造华盛顿怎么样做，就是说怎么样治理美国。 另一我们不能排除，就是说投川普的票的当中有许多人是法西斯主义者，是种族主义者，这根据民调是纳粹主义者，这根据民调都能显示出来。所以呢，就是说你根据就是说你并不是说川普当选了，这就证明民主的那个伟大。我们只能说那个川普当选，他是根据那个民主程序当选，从这一点来说呢，他是合法的。
嗯，那么说到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川普这一次当选，他并没有赢得这种普选票的这个多数，但实际上这种情况也不止发生在他本人身上。小布什总统当年这个当选的时候，当年他和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戈尔来这个对选的时候，当时他也是没有获得这个普选这个票数的这样的没有占有这个多数。那这是不是说，就是说美国的民主制度的确它就是存在有很多的弊端，像中国的那个学者或者中国的这样的媒体所批评的那样，现在你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总统选举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把你这个美国民主的这样的弊端给展现的淋漓尽致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些很多人的批评或者媒体的批评有道理。
对，就是说美国那个民主制度设计，它在就是200多年前设计时候是有问题，这一点就是说在这次选举之前学者都会提出来，比如说他最两个不民主的就是程序就是说制度设计，一个就是总统选举团，另一个就是参议院，因为这都违反一人一票的最根本的那个民主决定。但是呢，在过去200多年里，就基本上美国胜选的总统他都是得到大部分选民的支持，得不到大部分选民支持的以少数当选的总统，美国历史上也就大概5-6个左右。那么但是就是说差距从来没有过像现在那么大，以前那个差距就是几十万票，像小布什他就差了50万票，这次川普和希拉里差了300万票，就280多万票，这是就是说一个很大的差距。这说明就是说川普得到美国民众支持那个程度要远远低于小布什当初得到的民众支持的程度。
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它是否还足够的来强劲？就是说现在呢有很多人担心一些美国一些自由派的媒体上边呢也发表一些评论文章，就是来表示担心，说这个川普上任以后呢，除了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担心，还有就是川普上任以后可能他就职以后不久就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那么这些动作呢可能就会给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来带来威胁或者是带来危害，会有吗？
我们根据他从当选之后到现在做的一系列事情就可以做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说担心川普对美国的民主造成威胁，这种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是有根据的。第一个呢，他当选之后继续就是撒谎，继续说一些就是跟没有事实根据的话，他就是说有几百万非法移民投票，这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第二呢，他用了一个就是被认为是一个新纳粹主义者，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做他的最高政治顾问，同时他提名司法部长的那个参议员是被认为是以前是有种族主义色彩是极右的这么一个人物，这都是大权在位的那些人。那么最后呢，就是人家担心，就是说美国呢，它以前是有三权分立这么制衡机制，那么这三权现在全被共和党掌握，那么这三权是否能真正起到制衡的作用，这是人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嗯，如果说他上任以后川普上任以后所采取的动作或采取的一些策略，如果现在让你能够想到的是哪一件事可能他做了可能会危及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民主体系，
我想就是说基本你可以看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件呢，他是否去那个迫害媒体打压媒体因为根据以往那个民主垮台的那个历史经验教训，第一个遭殃的肯定是媒体第二个呢，他是否打压 恐吓自己的政敌，因为总统是控制联邦调查局，控制司法部，他可以通过司法手段来打压、恐吓、迫害自己的政敌。那么第三呢，他是否修改游戏规则？最主要就是看他是否修改选举规则，他是否对那个就是在美国来讲呢，就是说参议院他辩论有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你一定要有41票40票以下的人反对，就是说一定要就60票以上的人同意，辩论才能结束。他是否修改这个游戏规则？因为这个游戏规则制定是最主要是保护，就是说少数的。如果说他做这么一系列事情的话，那么就是证明就是可以看出，就是他的确是在走上就是所谓更专制的道路，而并不是这像美国以前那些总统一样，就是根据民主的游戏规则治理国家。
嗯，刚才你提到就是目前因为这个川普上任以后，那么国会的参众两院现在都在共和党的这个掌控之中，那么就是对于美国这个由来已久的带传统的这样的三权分立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造成了一种挑战。那么但是我们现在注意到，实际上共和党内部，特别是共和党的许多高层啊，包括一些议长这样的重量级别的这些人物，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支持川普。那么就是说，川普在上任以后，国会难道就是说没有任何对他推行一些政策没有任何的阻力吗？
国会应该有一定阻力，但是根据现在就是众议院议长、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这两个所谓重量级的议员的表现来看呢，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判断，就是说他们呢希望川普，他们希望利用川普来做自己的一些事情，他们并不是相信川普，但是呢他们认为川普对他们有用。但是呢有一点让我们很担心，就是让观察家很担心，就是说这两位重量级的共和党议员对川普违反法治、违反民主说的一系列言论，他们从来不主动出来批评。那么这种就是做法呢，使人家担心，他们万一川普真正要做一些违反美，就是说做一些就是危害美国民主机制的那些事情的话，他们是否会出来反对？这是就是一个就是现在大家都所以就是那个等着看的一个发展。
嗯，刚才敏欣，你提到就是说一种担心，就是川普当选总统和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对峙，因为在整个的竞选期间就是关系就非常的紧张，包括在他当选之后，虽然和纽约时报的这些新闻从业人员进行了会谈，但是呢似乎这个新闻界有许多媒体啊都还是不买这个川普当选总统的账，可能很多人就担心，像刚才你说，那可能他会对媒体的打压，或者利用这个行政机构对这个司法部门的这样的掌控，可能会给这个民众或者是自由带来一些压力。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在美国开始就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开始这个反恐战争之后啊，就是政府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对公民的通讯的这样的一种限制，已经引发了这民众的强烈的批评和担心。在你看来，川普当选总统上任以后，他能够所做的，难道还会超越比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反恐战争当中对公民的这样的新闻和自由的这样的监控、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限制，还会超过这些吗？
我想这性质是不同的，就是9/11以后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监控措施，它是不是针对个人，它是针对群体，它针对大众。如果说川普他要进行所谓政治迫害啊、打压政敌啊，他是针对个人的，他是有选择的，他可能会针对纽约时报的某个专栏记者去查他的税务，去专门派 FBI 去监听他的通讯，然后呢试图就是找出一些借口 来给他施加罪名。就这种做法呢，至少911之后，除了就是涉及到国防机密的之外，我们没有看到过任何总统、任何行政当局这样做。如果川普的行政当局在今后四年当中采取这样的做法，那就说明他肯定是出现了。
嗯，如果川普当选总统在上任之后采取包括你本人在内的许多美国民众和媒体所担心的可能对美国的民主体系带来威胁的举动或者是策略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阻力或者最大的压力或者是挑战来自于谁？
最主要还是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还是来自于媒体和公众舆论，因为美国的媒体独立性很强，而且呢，大部分媒体主流媒体都是对川普都是反对川普的政策、川普的理念的。所以呢，就是一旦媒体的抱团，然后呢，调动民众公众舆论，这对川普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第二呢，是来自于法院，因为毕竟美国的法律体系是相对独立的，联邦法官有很大的权力，那么法官他许多做法可能会到在法院法律系统里面受到挑战。那么第三呢，还是来自于国会里面的参议院，因为参议院啊里面就是说民主党还是有48席，那么共和党里面呢有大概5-6个参议员，他们是根本就对川普是不感冒的。比如说亚利桑那州的麦肯参议员，南卡罗来纳州的那个林西参议员，还有其他大概2-3个左右。如果他们和民主党团结在一起，那么就是川普什么法都没法过，他们会对川普形成很大很大的政治压力。
嗯，那么实际上就是国会两院还是由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些共和党人会反对他，那么还会有就是可能大多数这个民主党的这些议员啊，还是会对他做出一些对川普所采取行动可能会做出制衡。好了，敏欣，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只能谈到这。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